感谢神。那我对刚才传道啊所说的约书亚记一章二章啊，来跟大家啊互相勉励。因为就约书亚记啊，他在这个摩西五经之后，那他啊在第一章、第二章的这个故事背景来讲，他是啊接续着民数记。啊，他也接续着这个生命记。那我们知道说，刚才传道啊一直在提到那个时间点，是亚威的仆人啊摩西死了以后。那在第一章，就这个文学上的一个强调点，他强调的亚威的仆人摩西啊，就这个仆人他。啊，在第一节、第二节、第七、十三、十五，啊，总共跟摩西有关的这个形容的用法啊，他都强调摩西是作为亚威的仆人。那当亚威的仆人他死了，神他的这个命令就直接对着摩西的帮手。啊，约书亚。那这位约书亚呢？啊，如果按照这个民数记十三章八节那边，啊，也就是说，摩西他们曾经啊带领以色列人，也有一次已经很接近了这个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那摩西啊，他就从十二个支派当中，每一个支派来啊挑选出一个人，那总共有十二个探子。那根据民数记十三章那边的记载啊，这位约书亚呢，他在民数记十三章八节，他是称为这个嫩的儿子何西阿。啊，那我们知道何西阿。就是约书亚的另一个名字，也有可能啊，就是他的本名。那何西呀，这个字来讲呢，啊，它带有一个意义，就是说啊，他蒙拯救。那约书亚啊，他名字的这个意思呢，啊，就是亚威的拯救。所以在民数记的十三章十六节啊，摩西以后就称啊这个何西阿为这个约书亚啊，也就是这里的啊约书亚，他的意思就是亚威拯救。那么这位约书亚呢啊，如果啊他跟新约的耶稣的这个名字的意义来讲啊，他是一样的。那我们也常常说啊，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人来啊跨过约旦河来夺取迦南地为业。那他在某些的这个层面上啊，他也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那么在这个第一章里头啊，他也把它分为两个大段，也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九节，这是神啊对约书亚的命令吩咐。那么神再三的来向约书亚保证，既然约书亚他被这个神所挑选，也被摩西啊在以色列众长老面前公开的来啊立他为这个摩西的接班人，他啊要接续摩西的工作，带领以色列人来啊跨过约旦河，进入到这个迦南地去夺取啊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个应许之地。那么啊神他直接的这种说话命令，那跟约书亚保证啊，神怎样跟摩西同在，那么神他也照样 要跟约书亚同在。那约书亚他所到之处呢，就没有人能够在他面前啊能够站立得住。那一个条件就是约书亚他要谨守遵行，也就是神借着摩西所说的这一切的律法，那不可偏左偏右。那这种把神的律法啊存记在心，口中念诵日夜的这个思想，那神呢啊就照着这个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那会把他们带到这个迦南美地去。那就第一章第二章他的这一种文学上的描写布局来讲，他最主要啊他是要跟后面的这个耶利哥城的攻占啊来做一个前导。因为我们知道就迦南地的这个城来讲啊，是以这个耶利哥城为代表。那耶利哥城的一个高大坚固，但是呢啊也让我们知道说迦南地的人他们早已经听闻到神怎样透过摩西啊亚伦在这个埃及行十大神迹，那也让红海啊成为干地，让以色列人能够顺利的经过红海。那当然神透过海水的这个复合来淹没了埃及王的这个军兵，那迦南地的人啊他们也早有所闻。所以就啊一章的一节到九节，神他的命令，他的一个安慰鼓励，那对照的啊就是这一个从第十节啊到第十八节这一个约书亚他对百姓的这一个命令。那当然对百姓的命令呢啊他这一个对象他又把它区分为二，也就是说啊从第十节到十一节，这是约书亚吩咐百姓的官长，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人数众多，那透过官长在营中走遍，那吩咐百姓要预备食物啊，因为三日之内你们要过这约旦河啊。那当然就这个时间点来讲，这个三日啊在约书亚记的头几章它常常出来。那这个三日它所表明的啊它是一个啊很短的时期，也就是说它要尽快的啊来预备。那当然这里的预备食物来讲啊它也不表明说这个食物到底是为着人啊或者说为着牲畜啊。啊但是他用啊这样的一句话，也就是说他们很快的啊他们就要过这个约旦河。那如果按照约书亚记的这个记载来讲，他们仍然啊如果就这个时间点来讲，神仍然是透过天降玛拿来啊喂养他们啊，因为这个玛拿的停降呢啊是他们过这个逾越节啊，等到他们守逾越节的隔日，他们吃了那地的啊出产，那玛拿就停降了。啊，所以就一章的这个时间点来讲，就百姓啊他们还是吃神所降的玛拿。但是我们知道说啊就这个民数记的记载来讲，他们打败了约旦河东的亚摩利啊两个王，那最后啊他们又在这个米甸人的身上报了仇，那他们夺取了很多的这个牛羊牲畜啊，那这个牛羊牲畜的 这个喂养的问题啊，当然他们也不可能说把全部的牛羊牲畜都留在这个约旦河东啊，因为就这个一章的后半段来讲，那只有啊流便、加德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他们是停留在这个约旦河东，那其余的九个半支派啊，他们是仍然欺家带眷的啊，把他们所得的这一些财物啊，都要啊带过这个约旦河的啊，所以这里的准备食物来讲，也就是说啊，叫这些百姓他们要有所准备，也就是说啊，要过河的，那当然他们就要收拾好，因为随时啊，这种三日啊，很快就到了。那从这个十二节到十八节呢，这是啊，约书亚他对两个半支派的一个重复啊，把《生命记》里头所说的，因为根据民数记三十二章啊，这一些两个半支派他们向摩西来求得这个约旦河东的地，那摩西也应允他们，但是他们在那边也算是彼此有立约，也就是加德、流便还有马拿西半个支派的，他们要把妇人、小孩啊，那当然也包括一些老弱的啊，男人，他们要留在这个约旦河东，那其余的能够征战的这一些大能的勇士啊，他们都要带着兵器，那跟其他的支派一同来作战，帮弟兄们来攻占约旦河西啊，也就是神要给他们得的这个地。所以啊，在这个十二节到十八节，约书亚的这个吩咐啦啊，就是啊，把过去摩西啊对两个半支派所说的话啊，他再重新啊宣讲一次。那这两个半支派的人啊，他们的回答，也就是说，过去他们怎样听从摩西，那现在他们也照样的要来听从约书亚。那如果有人不听从的话，那当然这里是指着他们啊已经得了产业的这两个半支派的人来讲，他们不听从，那就要把他致死。那这两个半支派的啊，他们来鼓励啊安慰这个约书亚，同样是强调刚强壮胆啊，所以我们知道说，神他所立定的这个领导人，就他本身的这个自我装备来讲，他们啊需要依靠着神给他的这个命令去遵行，那就自己啊他要刚强壮胆，那就啊对他所领导的人啊，他们也要有这种彼此的一种以立约的精神啊，那每一个人都遵照立约的这个内容来行，那百姓他们是被领导的，他们就啊按着领导人所吩咐的，因为这个领导人他不是随己意来领导百姓啊，他是遵照着神的一切的律法，所以百姓他们就啊要完完全全的顺服听从。那就第二章啊，我们也很清楚的，这个约书亚啊，他在那个时候他就派两个探子，那这里啊他有强调一个地点，那这个地点来讲是叫做蛇亭，那这个蛇亭啊，如果按照民数记的记载，我们知道说百姓啦 啊他们在蛇亭这个地方啊，因着这个外邦女子的引诱啊，他们跟外邦女子啊，跟随他们去敬拜侍奉外邦的神，吃他们的祭物啊，甚至啊，还有以色列人 来跟他们啊行这个淫乱啊。那但是这里啊，他很巧妙的，约书亚啊，他的派探子啊，他是从这个蛇亭地方啊派遣出去啊，所以这啊就教导的意思而言，也让我们说啊，他们在哪边失败，他们得到了神的管教，那他们也刚强壮胆，从失败的地方啊站起来。那约书亚啊，他派遣的这两个探子啊，要窥探那地，那最主要的也就是这个最强壮的这个耶利哥城为代表。那刚才传道也有谈到了，如果按照二章的内容来讲的话，这两个探子他们除了到喇合的家中躲藏，那跟喇合的对话以外，那其余的时间啊，他们是三天逃往到山上，那等候追赶他们的人回来了，那他们再从这个原路啊回到约书亚的这个地方。那就实际上而言，他们真的是不能够收集到怎样的一个情报，但是啊，就这个二章的一个代表意义而言，因为喇合啊，他是住在耶利哥城这样高墙的一个城堡里头啊，但是因为他的这个身份的特殊啊，他在那边出入的人啊，可以说是形形色色的人都有。那就古代而言，他也成为一个啊消息情报的来源。那二章啊所要跟我们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一个啊在身份上被人看不起的一个微小的妇人，那他能够观察，他能够比一般的啊正常人更加的敏锐，更有那一种果断力啊，也就是说从他对两个探子的一种对话的内容来讲，他清楚的知道亚威这位神啊是统辖着上天下地的神，那这位亚威神呢啊，他也要将迦南地来交付给以色列人。所以喇合他啊，就二章来讲，他的这种行动，如果我们以世人的评判标准，会认为说他是一个叛国姐啊，他欺骗了耶利哥王，明明两个探子躲在他家中，他竟然说他们来过了，但是他们啊在天黑之前他们就走了。但是我们啊就另一个角度来想想，因为就这个他们，也就是说约旦河西这些民族来讲，既然这位统辖天地万物的亚威神要将迦南地来赏赐给这个以色列人，那么呢他们如果能够来保全性命的话，就是唯有投降啊，臣服于以色列人，他们才有保命的机会。但是就客观的现实来讲，耶利哥王他依靠着他城墙的高大啊，他虽然说不主动的进攻，但是他的这一种守城，以色列人如果要凭着自己的力量要来攻打，也是没有那么容易的。那这也造成了啊，他们失去了这样的啊免除灭亡的命运。但是喇合啊，他清楚的知道要把握住这个得来不易的这个好时机。那当然，他对耶利哥王的一个欺骗，他还是冒着啊自己性命的危险。那就这个他跟两个探子的一个对话的内容，因为他是先以冒自己性命 来保全这两个探子的性命，所以他啊大胆的来这向这两个探子啊来提出一个明显的保证啊，所以这个明显的保证就后面来讲，也就是这两个探子啊给他的一个交代啊，不管说这个红色的细绳是探子的还是喇合的，但终究这条红色的绳子呢啊绑在他们的这个窗户上，就成为啊避灾的一个记号啊，就如同以色列人当初他们要离开埃及地的时候，那么啊神透过摩西要宰杀羔羊，把羔羊血涂在门楣门框上做记号一样。那这个啊红色的这个线绳来讲啊，那我们之前在这个关于耶稣家谱四个女人当中喇合的故事啊已经啊有讲过一次了。那这个啊红色的绳啊，它所代表的这种意义，它是可以作为分别的一个记号。那两个探子特别的来交代，他们如果要救他们全家的话，那这全家的人一定是要在喇合的家里，不能够离开喇合的家。出到这个家之外，如果他们被杀的话，那这样被杀流血的罪就归到这些不听话人自己的头上。那如果他们在喇合的家中，他们遭受灾害的话，那这两个探子他所说的，他是愿意啊用他们的命啊来赔款。那我们啊也可以来细细的来回想到说，这两章他所代表的，也就是外邦人他们如何能得到这个亚威的救恩呢啊。这两章虽然看起来好像是一种残忍战争的一个先兆，但是它也是新约啊一个福音的一个预表。因为就外邦人来讲，他们本是啊违背神，不认识神，在神的诸约以外啊，是悖逆之子，是本当灭亡的。但是神对这些啊悖逆的外邦人，他还有剩余的恩典。那这剩余的恩典来讲，是够这个外邦人来支取来选用的。那把握的这个原则呢啊，就是按着这个啊约书亚记第二章的这个原则，你听到了，虽然说他们还没有亲身看到，但是他们的这一种听就导致于他们起了敬畏之心，而起了敬畏之心，他们就愿意来弃绝他们的这个旧有的啊错误的这一种拜不对神的这一种传统。那他们愿意以这一位统辖天地啊的这一个亚威真神为他的信仰，所以喇合跟他的父家这一家人来讲，那他们真的是听和信。那这种信他们也包括在他们的行为当中，也就是他们的一种当机立断，把救恩的这种记号啊系在他们的窗户上。那全家人呢啊就聚集在喇合的家中来得蒙保守。那喇合呢啊他先前的这样的一种听着性命的危险来啊接待这两个探子，那这也是他的一个信心所导致行为的一个表现。所以啊我们今天虽然我们是已经啊蒙受了这个恩典，那我们同样的也在这两章里头，我们更加的来得到鼓励和安慰啊，因为我们本来也是外邦人，但是我们啊既然蒙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 我们也晓得神救恩的一个准则，那么我们更是要责无旁贷的像喇合一样。因为喇合他拼自己性命的危险，他并不专求自己的这个益处，他是为着他的父家啊，因为古代是以这个父亲所衍生下来的这个家族啊，虽然喇合他就他的地位来讲啊，他为了生存或者有其他的原因，他是身为人所看不起的一个卖肉体的来谋生的一个女人，但是她心之所系她仍然是关爱到她的一个户家的全家得救以至于她就敢这样的来为自己的一个新的开始来付出代价。所以我们也秉持了这样的一个精神原则跟行动我们也不是说专顾自己，只要自己能够免除神的愤怒刑罚就好，我们更要像喇合一样，是求这种全家能够逃离神的愤怒，全家得救来努力。那我们对于一章二章这样关于神的使用的仆人他的话，我们要听从，我们要支持，我们要跟随。那对于这个选择正确的道路我们是责无旁贷愿意摆上一切，只要是我们听见了，我们心里清楚了，那么我们就应该效法喇合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他在这个耶利哥的一个大环境里头他只有他一家能够得蒙保守，那这样的一个得蒙保守的一个原因所在，就在这个二章里头向我们点明出来。那同样的，我们知道神的福音他要拯救一切相信的人，那如果没有人向他们见证，他们没有听闻福音的话，那他们是没办法去做抉择的。所以我们以这个来互相共勉，愿荣耀归于天上真神。